生命信息第十三章，神的恩赐，话与灵。今天许多基督徒对属灵的恩赐很有兴趣，然而我们却太常忽略两项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经与圣灵。一个是在我们的外面，另一个是在我们的里面，这两者是彼此呼应的。我们从圣经中得知基督是光，也是生命，我们也照样在灵里看见基督是光，是生命。假如今天地上没有圣经，2000年之后，世人对这位主的认识会怎样？定规是一片混乱。也许你说我们有灵，信靠灵是没有错，但物质的生命如何没有身体就不能存在？照样，灵和话也必须相互依存。你的生命就像灵，而你的身体就像话。你若好好的照顾身体，使身体健康，你的生命就能更持久。照样，你若是建立起规律性的读经，并且花时间祷告，你的灵定规会健康，你的家庭生活和召会生活也会有很大的改进。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再继续。问题与解答。问：我一大早就开始工作，难道我要更早起来读主的话吗？答：每天提早10分钟起来吃主的话，对任何人都不太难。这是一个健康的习惯，不仅对属灵有益处，对身体也有益处。当我们读主的话时，忧虑就会带以喜乐。主的话乃是医治我们紧张和忧虑的良药。问：是否最好在太阳未出来之前读主的话？答：这个想法是出自史马拿的预表，以色列人必须在太阳未出来以前收取马拿，否则马拿就会融化。如果你能起得这么早，当然很好，不过我也不是这么规条。如果你是护士，时间可能会很不规律。我只是要求你们在一天开始先花10分钟来读主的话，不管你是5点半还是8点半开始都好。问：我们应该单独吃主的话呢，还是团体呢？答：个人与主接触是基本的，团体的接触也有帮助。如果有时间，两者都可以有。若没有时间，就要注意你个人与主的接触。个人与主接触好比教科书，团体的接触好比参考书。你在学校上课，必须读教科书，好能及格。然后可能的话也读些参考书。近几年有些圣徒只有团体的成更，等到他们单独导读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能读参考书却不能读课本，这是很差的。问：假使我们在亲近主的10分钟内不觉得主在讲话，我们应该担心呢，还是预期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答：你去吃早餐时，先不要想早餐是什么味道，只要坐下来吃就是了。如果你定义要从早餐的读经里得着好味道，你只会患得失望。我们的感觉常是错综复杂，起伏不定，如同天气一样的善变。所以 不要相信感觉，即使主的话好像没有留在你里面，这话还是在那里做洗净的工作。我鼓励你们不要想从读圣经里得到什么，这样当你好像没有什么得着的时候，就不至于泄气了。在一天的开始，你需要来到主面前，如此把主放在第一位，乃是尊荣主。不管你觉不觉得，他定规会报答你的。问：有许多次，我在聚会中觉得有膏油的涂抹要我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等到第二天我要去做的时候，感觉没有了。这样的事说不清发生了多少次了。有时候我想该照着第一次的感觉去做，有时候我也就算了。答：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凭信心，不凭感觉的生活。比方说，我们应该正常的参加聚会，可能许多聚会我们觉得没有得着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每次总是得了益处。如果你停止聚会，不出几个月，你就会发现自己多像这世代的样子。在我们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中，主为着同情我们的软弱，确实给我们感觉，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训练我们凭信心而活，他便把感觉挪去，这时我们落到深谷。主知道我们受不了多久，因此过了一阵子又恢复了我们的感觉，这时我们便觉得是在山顶上。这样的循环不断的重复，直到我们对感觉的依赖逐渐消失，不再有山，也不再有谷。人的反对或欢迎对我们都是极小的事，我们也不在意是晴朗还是阴霾。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不必觉得困扰不安。倘若你觉得前一天晚上的膏油涂抹失去了，再来接触主就是了。若是膏油涂抹又回复了，就跟随他；如果没有，就什么也不做。主不盼望你凭昨晚活，他只要我们活今天。这就是简单的信心之路。生命的复杂性，生命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给生命一个定义？生命有许多种，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天使的生命，以及神的生命。当约翰说生命在他里面，他所指是哪一种生命？神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同？人死的时候，是哪一个生命死了，而哪一个生命仍旧继续呢？三个生命。我们基督徒有几个生命？在新约中，希腊文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说到生命。第一个是白阿斯，研究生命学问的生物学就是从这个字衍生出来的。白阿斯是指肉体的生命，医生所治疗的对象就是肉身。另一个字是朴素克，这个字是英文心理学的字根，朴素克翻作魂，指着肉身生命以外的东西。当人死的时候，他的白阿斯死了，但朴素克却仍然继续存留。第三个字是咒恶，是一种更高等的生命。约翰说到生命在他里面，所用的就是这个字。凭着天然的出生，我们里头没有咒恶，只有白阿斯和朴素克。但约翰3章16节告诉我们，当我们信入子， 就是接待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奏恶。也许一些实例能帮助我们正确的区分这三者。若是早上你没有吃早点的话，到了近中午肚子会觉得饿，这是你里头的哪一个生命觉得饿呢？是白阿斯。你若是吃得很好，但是仍觉得需要享受一点音乐，高兴高兴，那是哪一个生命饥饿呢？那是你的嫖宿客。也许你来到聚会中，诗歌唱得很好，也很有享受，其后你的嫖宿客可能得到了满足，然而在你深处仍然觉得虚空饥渴，这乃是你的奏恶发出呼声，需要得着喂养。为什么你只注意白阿斯和嫖宿客，却忽略了奏恶呢？我们的经历的确证实我们里面有这三个生命。约翰福音中的基督，在这一位是话也是神者的里面，不仅有生命，并且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十章十节，主更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还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和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他是何等的丰富，是话，是神，是生命，是光，还是生命的粮。不止如此，在约翰十五章，主还告诉他的门徒，他是一棵葡萄树，不是一棵傲视天空的大树，而是低矮蔓延的葡萄树，甚至延伸到了地极。它不是高的叫我们够不着，而是低矮蔓延。这棵树向着水平生长，为要遍布人所居住的全地，不是比喻。有人说，约翰十五章所给我们的那幅图画是我们与基督之关系的比喻，更准确地说，这棵葡萄树和它的枝子乃是一个神圣属灵的事实。父神是农夫，照料这棵生长蔓延于全地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这里扩展基督。我盼望你们参加召会的聚会，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快乐，这个理由太低下了。我们不是在这里找快乐，而是在这里扩展基督。我巴望我们能在这个意象的实际里，我们的背景拦阻我们，使我们看不清这个意象。基督教的背景、天然的背景、国籍的背景，都使我们认为一定要为神做这做那才可以。所以我们就要思索、打算、定计划，甚至忙着到东到西。然而枝子只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活出葡萄树，看不见却是真实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我们肉眼看不见他，那么我们怎么能证明他是真的呢？在我执事的早期，我传了很多福音。有一次，一位教授来找我说，李先生，你的道讲得很好，话也富有哲理，你说的都合乎逻辑，可是你怎么能证明你传的基督是真的？我回答说，你里面有没有生命？他回答说，有。我又问，若是这样，请给我看一看，不然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他没有办法拿他的生命给我看。我接着说，某某先生，你并不像你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有哲学头脑，你可以在某一门的科学领域得到博士学位， 但你一定不会那么透彻地认识你自己。请问你有几颗心？他回答说，李先生，你说什么呀？谁都知道我们只有一颗心啊。我告诉他说，对不起，你弄错了，你有两颗心。除了一颗输送血液生理的心之外，你还有一颗能爱人的心，是不是呢？他服了，他有生命，但他无法把生命拿给我看。我有一位又真又活的基督，但是我也不能把他拿给你看。以人为而论，基督可能是看不见的，但他也是话。圣经这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不同，当我们敞开心来读圣经的时候，便会发现有东西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位奥秘看不见的基督就具体化在话里。当我们接受这话进来的时候，话就成了灵。然后当我们把这灵说出去的时候，灵又成了话。话和灵这两样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其实就是一个，也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摸不着基督，但我们可以接触这话。我们感觉不到基督，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灵。灵和话乃是我们借以住在基督里的两个凭借，包罗万有的灵。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每当我们接触神的灵时，就接触到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灵。出埃及30章23至25节所描述复合的膏油，为我们描绘这个丰富的灵。你们也许还记得，在生命长大以达到建造第八篇信息中所提到加到一心橄榄油中之四种香料的意义。末药表征死，香肉桂表征死的甘甜，菖蒲是一种出于泥污长在空中的植物，它乃是说到复活。桂皮是有香味的植物，古时候用来驱毒虫，特别是驱蛇用的，它代表复活的香气。在这描绘那灵的膏油里，有基督的死、复活、神性、人性三而一，以及神格。我们有了这膏油，就有了包罗万有的成分。因此我们每一次正确的接触那灵时，就经历到死与复活。在圣灵里有杀死的因素，也有复活的因素。比方我觉得我的妻子太烦我，我受不了她严格的管制我的饮食，我想要吃40个饺子，但是他只准我吃30个，还告诉我他只做这么多，这真是太过分了。当我进到主的话里，真摸着那灵，我所保爱的饺子会怎么样了？我想吃饺子的胃口就被杀死了。我对妻子恶劣的感觉呢？那些消极的想法也都消散了。当我接触那灵的时候，先有个杀死，然后有东西上升，把我带进复活里。只要我在复活里，不管他对我的饮食有多少限制，都影响不了我。不过遗憾的是，过了2-3天之后，复活的感觉似乎又消失了。我觉得下沉，我看着我的妻子，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我改变了，他还是老样子，还是没有改变。这时我又需要寻求这位灵，经历他杀死的功效，再回到复活里。这就是生命长大的路。包罗万有的话，灵如何，圣经也如何，在话里面也包含了杀死和滋养。 这两种因素。我是在中国长大的，那里非常盛行孔夫子的教训，他的大学一书就是专讲发展天然的美德，甚至说到良心称之为明德。我记得曾听过宣教士说，孔子的教训就像圣经的教训一样。我是个在基督教中受过栽培和教育的人，对此我很觉困惑。如果在孔夫子的著作里早已有了圣经的教训，那又何必需要圣经呢？两相比较之后，我得到了结论，两者伦常的教训是相同的。当孝敬父母，爱你的邻舍，要仁慈，要谦卑。在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分辨孔子倡导的美德和圣经所启示的美德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我清楚了，大学不过是培养天然的美德，但圣经却相反，是要杀死你天然的美德，而带进基督神圣的美德。你越读圣经，就越被杀死。我从经历中看见，先被杀死的是消极的东西，譬如骄傲、仇恨和嫉妒。等到把这些对付完了，就开始杀死精细的东西，你的爱心、谦卑、忍耐和良善。你也许会抗议，主在杀死这些人所称慕的美德，但是这些必须被对付，直到最终你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们天然组成的一切都得被杀死。当我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就伏伏在主面前说，主赦免我，我愿意接受杀死，求你把我这个可怜的己切成碎片。主就这样做了，借着圣经的话，我被杀死了，并且被切成了碎片。但是圣经不仅杀死人，更叫人复活。我们有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不是有教养的天然美德。我们必须天天接触圣经，并且摸着那灵，灵和话都同样来杀死我们，然后叫我们复活。在一周之中，我们需要这样来生活，然后把这个定死并复活的生命带到聚会中。如此，当我们聚会陈列出基督的丰富时，干渴的人就要被吸引，所有的肢体都要长大，连结在一起，并且被建造起来。快乐的虚空，有些朝会散布着一种空气，鼓励青年人只要享受快乐，唱唱诗歌，喊喊叫叫，弹弹吉他。倘若你们的目标是这样，这些青年人怎能扎实地被建造？不出几年，主的恢复就会化为乌有。朝会应该是家庭、学校、医院、训练军队的军营。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盼望聚会成为娱乐场所，那是巴比伦的路。若是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青年人因着主的话得着了建造，其他认真庄重的青年人就会被吸引到主的恢复中来，这样恢复的前途就无可限量。何必挨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就像食物，食物不是给你明白，而是给你吃的。你到餐馆去，绝对不会只读一读菜单，就认为你吃完饭了。你吃了多少主的话？我恐怕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挨饿的。你们需要每天吃一顿主话的早餐。不要说你太软弱了，不能有规律的来做。不要引用罗马7:18，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七章是指胜过罪说的，而我们是说生命的需要，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也许你对这样的早餐没有什么感觉，它却会滋养你，光照你，浇灌你，并加强你。不要无所谓的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保罗说，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这样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乃是痛击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倘若你是个松懒的基督徒，你可能会不蒙称许。